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信息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3到第4节，在教会公用圣经的新约242页。哥林多前书13章第3到第4节，翻到了，是不是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请。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今天汤牧师带来信息是爱不是什么。
弟兄姐妹平安。当我说爱不是什么时候，只是想澄清一些观念。当然我也希望我今天能够讲到爱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3章这个爱的诗章里面，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字句，但是也很抱歉，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理解是错误的，是不完全的。而且请记住，这个是放在12章和14章中间，就在讲到说各种不同的恩赐都有它的好处，但是如果没有爱这个最妙的道来调和，即便是最大的恩赐，就是14章讲到的那个先知讲道，也是无益。爱是最妙的道来调和一切。那我们现在先谈一下我说的爱不是什么，或者说爱不只是什么，或者说这些不一定是爱，这些都非常的好，但不一定是爱。我们用最通俗的观念来理解，就是爱跟喜欢的关系很密切。我爱吃冰淇淋，我喜欢吃冰淇淋。我爱看这个风景，我爱看这个节目，我喜欢。喜欢是因为在这件事上展现了出，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能力。事实上12章讲到的神赐给教会的各样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就是能力。包括他说的各种治事的能力，讲话的能力等等哈。那在第一节第二节里，保罗就在说爱不一定是能力，或者有这个能力而没有爱会非常的不好。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些恩赐，很好的恩赐，上帝给的恩赐，上帝给的能力，而没有爱，那很不好。或者说对别人可能好，对你不好，这些我等一下都要分析一下。一二节讲到说，你有一些非常吸引人，你也很喜欢的能力，但是如果没有爱，对你自己不好，对别人可能好。第三节讲的刚好相反，或者说我们的观念不一样。就我们先说最通俗的观念嘛，就是爱就是我喜欢什么东西嘛。那我们变成非常高贵但是也很通俗，就是爱就是牺牲这些喜欢。哦，那就太多了。我们一讲到爱啊，一定有的观念就是牺牲，然后就是牺牲自己的益处来成全别人。不管在世界，在教会，在圣经，好像都很多这样讲法，我认为这是错的。特别是在第三节那里讲，你说还有什么比那更大的牺牲，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各位，这跟刚刚就刚好相反，刚刚是你很棒，你有很多的优点叫人很羡慕，或者你喜欢这些东西，现在讲的是你牺牲这些，那就更棒了，更了不起了，就更少人做到。我讲到其实也提过这一点，我们今天要看，不，我们先讲前面比较简单一点的，或者说比较愉快一点的哈。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是一种能力，这应该是一种表达的能力。那我们不大知道什么叫做万人的方言，哎呦，尤其信友堂我们是不知道，那是可咒诅的东西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对，就一般灵恩派讲的哈。那我们不介入那么许多的争执啊，但是下个礼拜下下礼拜讲到的同工会要看到14章，那就讲到方言了。那个方言呢， 不管是这里讲的外人的方言，好像就是各种语文表达的能力，或者说14章讲的方言，好像是一种不是跟人讲的，不是好像，圣经上14章讲说，不是对人说，是对神说的，那是各种的奥秘，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看过很多这一类的书，我也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教会，在信友堂没有啊，但是我参加过，我看过，我也跟他们继续有保持联络，就灵恩派弟兄姐妹，但是我还是不太了解他们所说的那些方言是不是14章讲的。当然我也知道有人说那种圣经讲的方言14章讲的已经停止了，这些我都不要介入这些争执。我们就用13章讲的万人的方言，或者14章讲的方言，不管是那种我们觉得怪怪的，是一种奥秘，起码如果是圣经讲的，那是很棒的，那是上帝给的恩赐，那是对神说话，14章第二节。那么13章讲的万人的方言呢，如果讲的通俗一点，应该就是我们会各种 languages 嘛，你会讲德文，你会讲英文，讲法文，哎呦各位，这很炫的事哎！如果你今天在一个纽约的机场，或者是什么慕尼黑的机场，然后有个广播说现在有没有人能通德语和华语，我们急需要翻译，然后你用很大的德语说我能够，哇、哦，大家来看，哇、哦，他能说一人的方言，一国的方言就已经很棒。如果我们有很多这种说方言的能力哈，德语、英文、法文什么，我听说我们中国近代史上三个最棒的语言能力，一个是辜鸿铭，一个是钱钟书，一个赵元任，哦，都是尤其辜鸿铭听说是千古奇才，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什么都很棒，而且不是，各位注意，这里不是说能听啊，听好像是语言的第一步，听和看是比较简单的，说和写是比较难的。这里不是说我能听外人的方言，是我能说。各位，这很得意耶，这种表达自己的能力，奥巴马先生很有，他能说，而且他能够说天使的话语，我不是说奥巴马哈，我说天使的话语就更稀奇了，能跟天使讲话，不知道这是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各位，14章讲的方言也好，13章讲的外人的方言也好，那个很奥秘的也好，那个有语言天才也好，这种表现力，这种舌灿莲花，能够把那个一个东西表达得很好，说得死说得活，叫底下人心沸腾，或者跟着你革命，或者现身啊，这我们也知道，这是很叫人羡慕，很有吸引力。那这种能力呢，各位也不限于舌头，我说的这是一种能力，表达的能力。在座的各位美女，您也有，不讲一个字，笑一笑，倾国倾城，这也是万人方言里面的一种啊。哦，这是有点胡乱解经了，不过这是一种能力嘛，你的表达力能够控制，能够左右别人。各位，我们太希望有这种能力了，但是爱不一定是这种能力。讲的神话一点哈，然后再讲科学一点。神话一点哈，我不知道各位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想啊，就是我很希望我能够知道狗在讲什么，猫在讲什么，老鼠在讲什么，还有一个鸟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跟孔夫子也略有一点关系，有一个人能够通鸟语，叫公冶长。他能够通鸟语呢，其实祸患甚多哈。我在准备这讲道的时候，我想到我30年前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叫《设地能通鸟语》，但我没有找到这本书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哈？那是神话，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你能懂，这不是万人的方言了，万物的方言，它讲的话哈，鸟讲的话，那很奇妙哎。公冶长其实因为懂太多鸟语，还有祸，不，这里不能讲这些神话故事哈。那就，讲其他童话故事吧。我在那个幼气里面有讲过，就 Rudyard Kipling 的丛林奇谈，你能够跟狼、跟熊、跟豹讲话，哦，那很过瘾。1973年诺贝尔奖的医学得主劳伦兹， 他是动物行为学的创始人，他写过一本书，翻成中文现在我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叫做《所罗门王的指环》。他说他比所罗门王还厉害，各位，这不是圣经里面，这又是一个传说。所罗门王的指环、所罗门王的宝藏，那都不是圣经里面的。不过他们从圣经里东引西引，宝藏还可以想到一点，因为所罗门金子很多，指环我在圣经就找不到了。你以为魔戒哈 Lord of Rings 才是魔戒、啊、其实西洋的传说里面所罗门有个指环，那才是魔戒的。那个戒指就是一戴上去他就能够懂鸟讲的话，所以他懂很多秘密。但是那故事也很有意思，就是结果不大愉快。他有一次把那个指环丢掉了，气的，因为他戴上指环他就听得懂，他拿掉就是听不懂。他有一次戴上指环，他当然知道很多秘密呢。有一只夜莺就跟所罗门王讲，你那999个妃子里面最漂亮一个跟谁私通，他非常生气。其实你懂太多这种鸟的语言，各位，你当然知道我这都在说故事啊，不大好哎。西方有这么一句话，你最好在家里不要说人家的闲话，免得你家的鹦鹉飞到隔壁家透露了。哎呀，我们很多话不能讲啊，很多话也不要知道比较好。劳伦兹说他比所罗门厉害，所罗门脱下指环他就不懂了，他懂得各种的，没有，其实没有各种了，他比较最在行的是雁了啊，雁的行为语言。当然也很多学者说其实语言只有我们人类有，其他的没有那种语言，这些我们不去介入哈。万人的方言，他有一个很高的能力。有一个灵恩派的弟兄牧师叫 Jack Deal， 他写过一本书叫《方言之美》，我猜我们当中有人偷偷看过哈，对吧？我没有看过，我知道这个书，他在里面讲到，他是灵恩派，他讲到那个方言很棒。那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按一般来了解，方言，万人的方言是每一种语言，那是不是也很美呢？在后面有讲到说，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就是到了第八节以后讲到，先知讲道之能会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会终停止，知识也会归于无有。我都觉得这些经文你要小心的看，有人理解就是最后没有方言了，以后也没有知识了，因为明明讲知识终归无有，然后先知讲道之能也归无有，我认为那是一个错误的了解。从再看到后面，所谓方言会停止，知识会停止，先知讲道会停止，只是在说将来会有更完全的来代替这些。那正统的神学家，包括我们喜欢的 C.S. Lewis， 他常常强调，神所造的新天新地并不是跟旧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的，而是旧的堕落的世界被他的更新和拯救。我同意这样的讲法哈，就是将来在天上所有现在世上的一切的美好都有，只是更完全，而且荣耀归给主。那我就在想，我们的汉文应该还是有的，因为将来在天上我们讲什么呢？讲英文，现在讲英文都那么不流利了，将来在天上都只能讲英文，因为其他都停止。各位，这是英美帝国主义讲的话，谁说英文不是方言也会停止？那就有人说将来在天上只讲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各位你们惨了，我也惨了，因为我也不会讲。我不相信我们将来是只讲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我不能够乱猜，圣经没有讲。但是如果方言是美的，如果中国的文字是美的，中国的语言是美的，我相信我们在天上会有，而且每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有。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学中文的可以告诉我们中文之美。我相信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每一个种族每一种语言既都是上帝所造的。对，我知道巴别塔的事情，但即使是巴别塔的事情，我也知道五旬节的事情，就是他们因着圣灵感动说出各种话来。 我相信每一种语言，每一种声音都有它奇妙彰显上帝荣耀的地方。我相信布农族的八部合音在天上可以看到，只是更完全，而且完全颂赞上帝的。我相信蟋蟀的声音在天上可以看到，海豚的声音在天上可以听到，只是更完全荣耀上帝。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会过去，而不是说方言会过去，而不是说我们华语会过去，日文会过去，或任何一个部落会过去，或者你的声音会过去。那天使的话语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圣经里面也有天使跟人讲话，好像也颇能沟通。各位，现在不是语言的问题，真的是爱的问题。在联合国里，你那些最棒的通译可以把每个国家的语言翻得你听得懂，而且应该是一个字不错。可是各位，就算我们两个人同样用一种语言，用我们的母语讲话，我们是不是常常鸡同鸭讲？我们不能沟通，不是我们不懂，是我们常常没有爱。我充分了解你讲侮辱我的话，我恨你。你有万人的方言，你有外交官的辞令，你懂天使的话语。没有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啊！各位，这要想一下，什么叫明的锣响的拔？那你就说明的锣响的拔就是明的锣响的拔，那我也知道，你解释一下好吗？通常我们就想啊，明的锣响的拔，空想的东西嘛。但是各位，锣和拔有它的意义啊，在交响乐里对吧，有它的意义嘛。砰一声，听说金鄂还有这个嘛，是不是？鸣的锣响的拔跟底下我们看到的，我觉得都是一个有用的东西，有声音，有极大的声音，可以惊醒人，可以表达讯号的东西。鸣的锣响的拔不是坏的，这句话跟底下连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你是鸣的锣响的拔，你能说万言的方言，方言可能对人很好，但对你没有帮助。好，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第二节讲的啊，那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哈。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那种奥秘就不是什么怪里怪气的，什么要鸟来告诉你，什么野兽告诉你的，这种奥秘就是知识，各样的知识。那么全备的信能够移山，这个是马太福音21章21节讲的，你们有信心叫山投在海里都可以办得到，这也是一种能力。那这个我们等一下讲，我们先讲明白各样的奥秘，或者我们可以一起来讲。各位，明白各样的奥秘跟刚才的表达的能力都是能力，但略有不同。表达的能力，各位漂亮的姐妹请原谅，你有个非常漂亮的 camera face， 你有非常强烈的表达能力，但那个 face 后面有多少 IQ 和脑细胞就不一定了。弟兄也是一样哈。这里在讲不只是有很好的表达能力，而且后面有非常聪明的头脑，能明白哦，这是在各方面都有。我们知道最有名的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但以理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第4章讲说，什么难事什么奥秘都不能为难你。这就我这个笨学生来讲哦，那奥秘呢，就是从小学1年级第一堂开始，那噩梦到我书读完了告一个阶段才算结束。每个都是奥秘，为什么国要这么复杂，要写这么多一个框框里面，为什么1+1=2，999 9981，9872，这对我来讲都是奥秘，都很辛苦。然后解一个数学方程式很困难。那因此各位，你知道能明白各样的奥秘是多大的智力啊，智力、体力、美力、财力、魅力，都是能力，都是我们很喜欢的。那在知识上，我们当中这里很多大学教授，很多学生，我们都希望我们能明白各样奥秘。各位， 我真是羡慕死了，那些同学能解数学方程式，解化学习题，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呢？讲单字用字怎么就这么容易，这么流利呢？我不明白这些奥秘。也不要光讲读书了，知识上其实也很兴奋的，那个奥秘解开哈，真叫人崇拜啊！我觉得恐怕在这一两百年来最刺激的那个奥秘，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原子弹的爆炸。那些科学家都非常的聪明，也很冷静，但是那叫人太稀奇了。各位，那叫移山倒海的能力被知识或者知识钥匙打开了，那可以是潘多拉的箱子，带来很多祸患，那也可以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大药神。我看在记载这些写那个原子弹发生的制造的过程，那些科学家过程，他们都很谦卑了，但是作者一再提醒，那是开了一个千古的奥秘。我想过去历史上还有这种时候，将来也还有。不是一个生物学家 Francis Collins 讲过，前两年讲过，我们现在知道生命的奥秘了，我们对 DNA 有更多的了解了。那个也许刺激度不像原子弹，但是明白奥秘，真是我这个门外汉，他把那个奥秘解出来，对我来讲还是奥秘，还是看不懂。密码解出来，对我还是密码。那我们就讲轻松一点的嘛。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打桥牌，他以前是国手级的。各位，在30多年前，桥牌全世界最棒的是 Italian Blue， 反正世界冠军很多年。有一年他们来台湾，我那朋友就跟我讲，哎呀，老康啊，就看那一个谁，那意大利名字，看他表演了。各位，那就是那个牌嘛，我从来不知道应该出哪一张牌，那么多他就知道。你看那围棋高手下棋，那是奥秘，讲出来还是奥秘，太棒了。我觉得这宇宙里面充满了上帝的奥秘，上帝的智慧，上帝的丰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就把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奥秘讲出来，上帝的知识讲出来。让我们想到，这不就是所罗门吗？他有这样的本领。当然就算所罗门也有限，太多的知识，太多的奥秘，但是这也叫我们太羡慕，太棒了。信心能够移山，我们今天没有看过，或者没有直接看过这样的信心，但是当我们看到包括世俗的人，他成就一件很伟大的事，我们也羡慕他能力真大。金钱也是这样的能力。但是保罗说，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刚才讲没有爱就是明的罗想的拔，因此没有爱，明的罗想的拔跟算不得什么可能可以连在一起。算不得什么这句话不简单，因为保罗在前面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过，偶像算不得什么。你有最大的能力，移山倒海的能力，从上帝而来，这里没有一件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如果没有爱，你等于是一个偶像。这些能力对人可能有帮助，甚至一定有帮助，但是很稀奇的是，他说对你自己没有帮助。为什么这个稀奇？这要进入下面这个了。我再一次回想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什么是爱。世俗的人，基督徒，教会里，世界里面，我们提到爱最大特点都是牺牲嘛，这才伟大嘛。人人自视，母亲为儿女，或者是丈夫妻子彼此的，或者父母为儿女等等，都是伟大了不起，烈士自视。我们看这些见证也很感动，殉道者。圣经好像也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四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三十三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 绝不自私，绝不为己，专门为人。我们今天讲的讲爱大概也就讲这些。还有罗马书第十五章也讲到，第一节就讲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此我们讲到爱可以马上从一个极端调到另外一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自己如何的出色，如何的有能力，如何的美丽，如何会赚钱，如何的会读书，如何的会表达自己，另外一个是完全牺牲这一切为了别人。那两个都是我们爱的，一个太高贵了，我们难以及，但是我们常常诉说。各位，我要反对这种观点，根据就是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这不是爱吗？这不是我们觉得的爱吗？所有的周济穷人，这不是舍己吗？这不是牺牲吗？爱就是 sacrificial love， 不是自私的。很多神学家都这样跟我们讲，又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个话翻得不大容易懂，因为原文也不大容易懂，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舍身救人嘛。那这很感动人，我再一次说这没有不好。我们小的时候，我一直到今天，你今天到野柳还看得到有个林天真渔夫，他救一个年轻人，他没有救成，他们两个都淹死了，但这很感动人，我也很受感动，这非常好，我没有反对，我只是在说，不是我说，保罗说，甚至不是保罗说，圣灵说，你可以有这些，没有爱。那我也可不可以提醒各位一下，我在圣经里没有看到我们非常流行的讲法，就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一个例子说我们要牺牲我们的利益来成全父母儿女或任何一个人。我等一下说明。我们看到旧约的约瑟，他没有死，他救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我们看到摩西，他没有在海边以身抵抗那些埃及人，然后等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过去，他不知倒地流血而死，他没有。约书亚他也没有死，他没有牺牲自己来让以色列人得到拯救。大卫没有，保罗也没有。各位，我先说，圣经里当然很多，圣经内外都讲到很多殉道的事，圣经内外都讲到也勉励我们做很多牺牲我们的事，刚刚引的经文就是，当然这些都是，只是我常常觉得我们就忘记一件最重要的事，而这个总是常常忘记，就是我们不能够，任何人任何受造物不能够不应该牺牲自己任何的利益来成就救恩，来换得上帝的恩典，这些是神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这是世界没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的不是悲情，而是喜悦的事。我们看到这世界上的仁人志士，那些伟大的人，包括伟大的父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做的父母做的牺牲，我们感激，我们也应该效法，可是这一切是建立在神的恩典上。因此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尤其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做了一些极高贵伟大的事情而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有一个遗憾。我想每个世人都有遗憾，最好的是双赢嘛，如果要牺牲一个太可怜了，但是的确有人牺牲了，我们敬佩他，我们纪念他，或者敬佩纪念他们，但是圣经不是这种悲观的，你不需要做任何的牺牲，上帝把恩典白白赐给你。这一方面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信息，却常常被忘记。从他的创造赋予我们生命，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白白的，不是你换来的，不是你辛苦换来的，不是你牺牲换来的。有代表性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真正的爱 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善良，真正的正义，真正的生命，在世界上一切的真实，一切的美好，一切的真善美，必须从神而来，必须从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而来。离此一切的美好，如果没有神的爱、神的权柄、神的智慧，就都是枉然。很伟大，但是叫人哀伤。当我们不断的记得，不断的被圣灵提醒，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并不在写一个悲剧，我们并不在说德和福在今世没有办法得到完全。即使在今世，因为有上帝，我们都知道神的爱让我们得到完全。虽然那个完全、那个末世、那个神的国度是一个开始的，神学叫 inaugurated kingdom， 不是一个完成，完成要等到主再来，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经历到了。我们因着经历到神给我们这样奇妙的爱，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最后一句话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是各位，我的话通通收回，我们牺牲，我们奉献，我们舍己，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通通是对的，但这些必须建立在一件事上，是神白白给我的恩典，是神白白给我的祝福。而且就算神白白给我的祝福，虽然今天不完全，但是会有完全的一天，虽然今天不是完全，但今天已经有了。因此各位记得我们的念的使徒信经吗？第一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最后一句，我信永生。我们今天就开始经历永生里面的爱，永生里面自由，生命的能力，我信有一天会完全的成全。我们在经历这些时候不是悲情的，虽然我们也会哭，也会难过，也有很多的费解，但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写悲剧，因为上帝把一切都写好了，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舍己，我们周济穷人，我们欢欢喜喜的。这个世界有各样的艰难，但是上帝得胜了。所以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哦，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我们更了解的了，刚才讲的有点糊里糊涂的，这就不需要再解释吧。各位容我还是解释一下，爱是恒久忍耐。请记住，我在讲爱的时候，或者我认为圣经在讲爱，跟圣经在讲真理，在讲生命，在讲自由，在讲一切的时候，必须用神来做出发点，神来做终结点，神来做一切。你不能切断从人间来讲，如果讲就会有矛盾，虽然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因此十三章讲的爱最基本的是，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本性，其次是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再其次才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对人对神该有的态度。神对我们是恒久忍耐的，我们对人也要恒久忍耐。当我们活在罪恶世界的时候，不瞒您说，我们对神也是恒久忍耐，你常常受不了他的。我们先讲神对我们恒久忍耐和我们一般的恒久忍耐，这就是大家都知道嘛，爱有一个基本的因素就在忍嘛，旧的翻译是 long suffering， 忍受那个痛苦嘛。然后我们就忍，那个忍的意思就是什么？其实就是无能，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我要忍受痛苦，我要忍受一个坏老板，我要忍受污染的环境，我要忍受这个生活的空间，我要忍多久？连耶稣都说这个话，这是罪恶的世界。忍是无能，对，我不能改变。人也是有能嘛，就是你能够承受，你拼命的承受，咬紧牙关在承受，但是你有能却没有更大能力改变这个状况。各位，神在忍耐我们吗？我们在恒久的忍耐那些我们非常讨厌的人吗？我们恨恶的人吗？神是在忍耐，不过你如果觉得神的忍耐就用我们一般来了解的爱，恐怕也不大恰当。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神在忍耐，神从人犯罪开始一直到主再来，他一直在忍受罪人的一切的顶撞。他是无能吗？他不是无能。如同我们基督徒领受了恩典，我们也不是无能，我们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但是领受神的恩典，样样都能，样样都有，样样都是。神不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他无可奈何的在忍受，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神的爱是神的忍耐，不是显出他的无能，不是显出他的无知，是要显出他的义。罗马书里讲到神的义，常常的意思就是神的拯救和神的慈爱。那么今天当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求主也给我们这样的爱。我们是忍耐，我们是无能，我们是有能，我们是要忍受一些痛苦，我们是承认有一些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那是邪恶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这些至终是要显出公义，显出正义，不是显出无能，不是显出无知，不是显出罪恶。爱是恒久忍耐，请你跟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五节一起来看。这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么因为上帝的忍耐恩慈里面是有那种生命力的，让我们在忍耐，在爱里的忍耐，在领受上帝给我们爱里面，我们有那种生命力，我们能胜过罪恶。各位，不是没有公义，我已经讲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详细去解这些经文，我们要把十三章讲一个段落。我想这里我们就想到罗马书第五章，当我们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蒙神的拯救，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在忍耐当中我们有恩慈，我们在对人良善当中我们有盼望有喜悦。不但是有盼望有喜悦，我们肉体都会软弱，你在忍耐的时候会咬紧牙关，会咬牙切齿，但是保罗说我们欢欢喜喜的，我们盼望神的荣耀，那是将来。不但欢欢喜喜盼望神将来的荣耀，我们现在如今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这些不公不义不好，或者身体的疾病，或者环境的艰难，这些我们都想办法去改善，靠着主的恩典。但是有些我们始终不能改善，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但是这是一个开始的国度，还没有完全的成全。在没有完全成全的时候，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承受这么多的不公不义，我们不是消极的忍受，我们欢欢喜喜知道患难产生的忍耐最后会有盼望，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是你要常常去回去思想十字架的爱，耶稣的舍身救我们，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我们讲任何东西不能离开耶稣的爱，因为神将他的儿子舍了，白白赐给我们，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而且我们也当舍己，而且是忍耐中有恩慈，有丰富的恩慈，有欢喜和快乐，虽然可能是带着眼泪的欢喜和快乐，甚至泪流满面的欢喜和快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可以不要讲了吧，这我们都知道了。各位原谅我，我也再讲一下吧。记得哦，这是神的本质哦，记得爱是神的本质，记得这是上帝对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你说爱是不嫉妒，这讲的有点啰嗦多余嘛，神当然不嫉妒。 因为很啰嗦很多余，神当然不自夸，神当然不张狂，神当然不做害羞的事，神当然不轻易发怒，是吗？你真的这样觉得吗？各位，所有不信主的文学里，我看到的一件事就是上帝嫉妒人的快乐，神不要人快乐。你在希腊神话里看到，希腊历史看到，你觉得这么费解，你忘记天际英才这句话吗？你忘记红颜薄命吗？你忘记这么多智者不认识上帝的智者，不认识上帝的人在这个罪恶世界发出的一个千古叹息，神不要我们快乐，因为这是魔鬼给我们的第一个谎言。随着我们在伊甸园里被咒诅以后的原罪，这一种思想在我们心中没有停止过。伊甸园第一个说谎是什么？神岂是真说，叫你们不可以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神要你不快乐，所有的果子都不可以吃。神嫉妒你，神不希望你跟他一样，因为你们吃了就如神。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这些都是这样讲。我们常常觉得神不要我们过快乐的日子，我们常常觉得神，当我们幸福快乐一点，神就要想办法剥夺。保罗说爱不嫉妒，神当然不会嫉妒我们，但是那是很强烈的你的感觉哦。因此你在这种不认识上帝光景中，你也会嫉妒别人，不自夸不张狂，那更是不信主的人天天觉得我们基督教就是自夸张狂，我们的上帝就是自夸张狂，唯我独尊，只有他，独独他，荣耀全能颂赞都归给他。各位，那不是自夸张狂是什么？你实在是头壳坏去了。我们当然说神，我们头壳没有坏去，当我们尽心尽性全心全力，像今天诗班讲的，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所有的受造物当对他如此，因为没有他一切都没有。当我们认识上帝，当我们在上帝的爱中，我们知道把荣耀归给他，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和别人所有的都来自上帝，为的是叫我们像神一样彼此相爱，荣耀神。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优秀的时候，我们不嫉妒了，就如同神哪里会嫉妒我们。但是我再一次说，不仅是我们这些人生活中，当我们缺少信心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真是轻易发怒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就跟希腊神话里的神一样，动不动就发脾气，轻易发怒，天天做害羞的事。那些神真是一天到晚做害羞的事，而且一天到晚计算我们的恶，就随时准备报复。他没有按我们当得的过犯待我们。各位，你要认识神啊，你要认识十字架上耶稣啊。即使我们这个重生得救的人，因为我们还有这个罪身，我们堕落的理性还常常影响到我们，我们觉得神是嫉妒、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天天求自己的益处，轻易发怒，记录我们的恶的。愿神的话，愿十字架上救恩，愿基督的圣灵感动你，使我们知道他对我们是何等的良善美好，而且对我们这些罪人何等的好，使我们对人也能够良善也能够美好。那这种不嫉妒，民数记11:29摩西对约书亚讲的话非常好。约书亚说，有人在营里说话却不出来听你的，摩西说，你为我嫉妒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我们认识这位永远的神，我们跟这位永恒的我信永生，我们跟这位永恒的神永远的在一起，不断被他的慈爱和圣灵充满，使我们心中的邪恶、自私、不安能够一一的化去，虽然这个挣扎一直都有。仰望神，使我们看到荣耀归主，使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呈现的美好是要归给他的，是要造就人的。 使我们看到神在其他人、国家、民族，甚至我们讨厌的个人上彰显出那么多的聪明、智慧、美丽的时候，我们不嫉妒，唯愿神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唯愿每个人都聪明，每个人都美丽，每个人都有学问，每个人都有钱财，因为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不是我们不为自己打算，不是我们不想吃、不想喝、不想玩、不想快乐，而是我们深深相信，在这一切的事上，神为我们白白的预备。我们有这么富足的上帝，这么丰富的恩典，我们为什么要替自己求？神为我们预备更好。我们为什么舍不得给人？我们越给，凡有的还加给他。我们愿意给，神给我们更丰富。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个人的旁边有打点，不计算恶。我们也多次说过，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神会发怒的。不计算恶，这同样是因为神在十字架上他永恒的救恩，让那个恶的问题被解决，他不需要计算这些。我们也是在这种信心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也不要有的英文就翻把那个恶记录下来。这不是和稀泥，也不是做烂好人，而是亲爱弟兄姐妹，你生活中你心灵的记录，你的电脑的档案，是仇恨，是报仇，是报复，是人的邪恶，还是你记录的是上帝的良善？我再一次说，公义是要有的，但是那公义不是自大，不是报复的态度，惩罚也是必要有的，同样那我们希望是对人有帮助的。第七节第六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里出现了喜欢，所以爱里面有喜欢的，爱是喜欢真理的，爱是渴慕真理的，爱是寻求真理的，使我们得到了真理，得到了上帝，得到了爱，使我们更加渴慕寻求他。那么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好像是圣伯纳写的，里面有一句话，主的爱只有尝过的人才知道，主的爱只有尝过的人，而且继续被圣灵光照的人才会知道，知道的结果就是什么？更加渴慕。然后他说了一句很妙的话，他说我们在寻求你的过程中已经是这么喜乐，我们在不断的寻求神，寻求神的爱，寻求神的真理，寻求神的义。各位，这都是我觉得万事万物恐怕在我们人身上，包括在堕落人身上，不能够没有的。有一个神学家他讲得很好， Van Til， 他说浪子永远不能摆脱父亲对他的呼唤。当然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没有看到这句话，但这个神学是很对的，任何的罪人不能摆脱天父对他的呼唤。在他没有信的时候，这呼唤是他颈项上永远沉重的担子，在他回应这呼唤的时候，这是祝福。伯纳说，我们尝过的人我们才知道主的爱，我们继续寻求，我们寻求的路上何等的甜美。各位，你渴慕神吗？你领受神的恩典吗？你付出神给你的爱给别人吗？这都是极其喜悦的。然后伯纳的最惊人的一句话是，如果寻求的时候都是快乐的，寻到的时候该多么的美好。那当然是等到天上那一天，不过我们又说了，那一天在今天也已经具体而为的呈现在我们当中，那就是第七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就是我们这里凡事包容可以有个非常错误的解释，就是 cover up everything， 就是作假啊，掩饰啊，掩盖啊，改账啊，销毁啊，不不不， 凡事包容不是这个意思，凡事相信也不是愚蠢啊。真言有讲过，愚笨的人什么都信。凡事盼望也是，我们不能凡事盼望，世上凡事都没盼望，你盼望在人身上就完蛋了，那会造成羞愧的。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凡事相信，这些都是因着主。我们知道在主，在主的爱，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使我们对每一件人事物有正面的态度。这个正面态度不一定就是啊忍让，这正面态度可能包括制裁处罚，但是我们是带着爱做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下面讲到方言，我刚前面已经提过，我相信这些不是消失了，我相信是在神的爱里成全，在天上有完全的成全，那会不会继续进步我不知道。在地上我们今天也在盼望主天天的成全，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恳求圣父圣子圣灵的降临，其实就是恳求神的爱的降临。恳求圣父圣子降临，就是恳求那完全的来到，就是恳求成人的来到，就是恳求面对面的来到，就是恳求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的来到。将来有，今天愿神的爱充满在我们心中，我们也能够尝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愿我们更加认识主，渴慕你。我们得到了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又忘记了。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和神的爱的丰富，但是我们不但常常忘记了，我们有的时候上魔鬼的当，我们还恨恶你，我们还抱怨你，如同那些有名的被盗者，像尼采像拜伦那样。主啊，拯救你的儿女，用你的慈爱拯救我们，充满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